感谢主的恩典，很高兴，也是我的荣幸，来介绍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宣通牧师。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陌生，因为宣通牧师的表弟是谁啊？宣涛啊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宣通牧师出生于中国一个基督徒家庭，12岁，因为父母带领他认识主耶稣，成为基督徒。大学是主修建筑系，后来出国留学，得到硕士的学位。工作10年以后，蒙神恩典呼召与妻子到新加坡神学院拿到他的道学硕士，后来到美国拿他的神学硕士学位。2000年开始在美国加州三井城中国教会来牧会。孙牧师也曾经在海外神学院教书4年，主要是教旧约的圣经，同时也参与基督教会中心堂牧养的服事，编写完成了旧约历史书合参。现在呢，孙牧师是北美基督神学院的旧约教授。孙牧师与苏母有4个儿女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将时间交给孙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好，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，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来一起来思考什么是智慧的人生。今天晚上在这边呢，时间并不是很长，我们差不多到9点半，所以差不多才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。那我们明天还有一天，上午和下午，还有礼拜天的早上，所以呢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比较困难啊，把旧约的圣经的智慧书全部都看完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我只能够大概讲一讲，好，那我们大概知道一下，那引起兴趣以后，我们再能够多多的分享。今天晚上我特别会讲概论，就是箴言书、传道书还有约伯记这3本书。好，明天开始我就特别讲箴言书啊，不是传道书。好，明天上午和下午是讲传道书。传道书有多少章？12章。所以明天只讲到11章，把12章留到礼拜天早上，有主日学是吧？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再讲第12章。那12章很重要，什么东西都在12章了。刚才那个姐妹她一边带诗的时候，一边就把我要讲的都讲完了，所以我在下边一听，哎呀，糟糕了，不用讲了，因为她已经讲完了。哎，最重要的都在12章了，所以我们会用主日学的时间特别讲12章。那个12章很有意思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我们来看那一段，那礼拜天的主日讲道，我还在讲，还讲传道书，还讲传道书。那我们讲传道书第7章，第7章的前半段，来思考到底传道者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思考圣经，旧约圣经里边的智慧书信。好，讲到智慧书，那就要讲到什么是智慧。请问，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，什么是智慧？哎呀，你这标准答案太属灵了，咱别那个什么，咱稍微咱们那个普通一点好不好？什么是智慧？运用知识的能力。那好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既然他问这是讲上运用知识，这个孩子考试门100分，是不是有智慧？ 你说运用知识的能力吗？他运用知识很有能力哎，老师一教立刻就明白，一考试100分，啊，在美国不是100分叫全 A，SAT 2400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他有智慧？啊，那什么叫做智慧？智慧。哎，我们在讨论智慧，旧约圣经神的圣经里边的智慧，什么叫智慧？咱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解决了，咱能讨论什么叫做智慧人生，对吧？什么叫智慧？对，都没人回答了，那没人回答，那只能我自己说了，自弹自唱。好，我呢，这个。先这么说，小的时候，好，刚才主席已经介绍了，说这个我小的时候信主，小的时候信主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我家没圣经，啊，圣经早没了，啊，那父母带我们信主以后呢，那这玩意儿光说这个祷告一阿门就像信主了，但是信主了从来没看过圣经，那叫信主吗？那不叫基督徒啊，所以我父母呢就挺着急的，怎么办呢？就去那个找人借了一本圣经来，啊，那本圣经这么点儿，这么大本儿，啊，就这么小小的，薄薄的，那纸特薄，字特小，啊，那时候我小还不要紧，也哈，完了就看圣经，啊，看那个圣经的时候呢，嘿，这个那个什么，看到一段，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。我就想，这不是圣经吗？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还说经上记着说？那一定还前面还有一本啊！所以我就问我母亲，我说为什么耶稣说经上记着说？哎呀，我母亲告诉我，是，前面还有一本叫旧约圣经，所以这一本叫新约。哦，我那时候才明白，哦，我看了半天看的是新约，没看过旧约啊。当然过了很多年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有全本的圣经，我有我自己的圣经了。那我有我自己的圣经的时候呢，那就不用借来了哈。那时候借来的时候在我们家只有2个星期哈，那2个星期就天天要读哈，拼命要读。那哎，我在小的时候呢，我特别喜欢看箴言。你知道为什么喜欢看箴言吗？我以为看箴言看多了，考试就得100分。哎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呢，小的时候特爱看箴言，以为因为这是智慧嘛，啊，所以看箴言看多了就考试得100分。后来长大了，工作了，出国了。一个人面对人生，那面对人生的时候呢，哎，慢慢的我的兴趣就变了。你知道我看什么了吗？啊，箴言书就比较少看了，我就开始看约伯记。有一次，那时候做留学生，教会里有一个分享，啊，他说啊，你来分享你最近读经心得。那我就想，我读什么读经心得？我那个读经印象最深刻的，我说哦，最近我看一段圣经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，以前风闻有你，今天我亲眼看见了你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以前我生活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那年纪小，在家里从来没出过家门哈，从学校门出来再进学校门，所以呢，生活非常的简单。但是有一天我要自己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，很多的压力就来了。那个时候我就要用我的信仰来经历，在我的生活里边去经历。哎，这种东西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那个时候我才深深的体会到约伯讲那句话，哦，以前我风闻有你，认识吗？认识， 但是不深刻。但是后来我非常的深刻，因为我亲自经历他，我用我的这个生活去经历这位活神。那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后来慢慢长大了，对智慧的看法慢慢就有改变。尤其后来我在进入神学院，学习圣经，后来呢在教会里服侍，又带人查经。查的时候我就在思想，什么叫做智慧？我给下一个定义哈，这个咱先说了，这是我的定义，不是圣经里的啊，圣经是圣经的，我的就是我的体会。我对智慧有一个体会，我觉得圣经里面一直谈论的智慧是一种能力，是一种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的能力。我不求你们同意哈，觉得有点道理吗？有点道理哈。那你说考试得一百分算什么呀？我给他起个名，那叫小聪明。这个人有小聪明的，天生他就会考试，是不是有这样的？在座的都是会考试的哈，不会考试都来不了这儿哈，所以在座都很会考试。但是请问会考试的人是不是有智慧？哦，这可不一定。请问那大字不识的是不是一定没有智慧？好，那讲到这个，咱就用我们中国典故咱讲一个哈。中国有个典故叫做孟母三迁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哈。那请问孟子大学问家是吧，那都不知道几个 PhD 了哈，是吧？很有学问。那请问孟母是不是有什么学位？真的吗？请问孟母认字吗？这可难说。这个哈，以前的社会咱不好说啊，不知道。但是请问孟母有没有智慧？
有。
大家都同意。为什么他说有？他知道怎么样在他的孩子的人生的道路上，先在他小的时候替他选择人生的道路，怎么样走。我就这么样思考，我说圣经里讲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，圣经里不断的在劝告人们不要走这条路，要走这条路，就是让人们有一条人生道路的选择。当你有智慧的时候，是什么智慧？是一种选择人生道路的能力的那种的智慧。其实我们在座的在这块哈，不是猛龙不过江，能来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都是好样的哈，读书都是顶呱呱的，咱都没什么好讲的。但是考上名校，找到好的工作，工资挣得很好，不一定代表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智慧。真的，这个我想我们大概在座的都有点人生经历，你在人生的经历里碰到的，不管是你自己还是碰到你亲戚朋友周围的人，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呢，他这个很有能力但是回到家里边，家里一团糟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哈，那个就问题一大堆，他就不能够处理他自己的问题，在人生的问题上，很多问题上他处理不好。再说的不好听，多讲一点，找男女朋友都需要有智慧，同意吗？找了半天最后没智慧，一辈子痛苦啊！真的，这个一辈子你这点智慧啊，就有那么一点就行了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夸口一下，我就这么点智慧。这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 啊，最近还跟人夸口了一下，人家说就你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说我就这么点儿。哎，人生就是，人生这个智慧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所要讲的，我们先讲真言书。好，这个我没有 PowerPoint， 好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打开圣经，好不好？好，打开圣经。如果你有中英对照的圣经最好，因为今天我特别要用一下。啊，你有中英圣教圣经，你自己没有的话，跟旁边那个对着用一下。啊，来，我们先来看真言书。啊，真言书。真言书呢是很有意思的一卷书。有一次有一个查经班呢特别叫我去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们这个查经班查了很多年了，圣经几乎每一卷都查过啊，但是就是没查过这个真言书。没查过真言书呢，那最近我们就开始查，查了两章以后就查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查了半天不知道真言那个作者在那讲什么。啊，因为他从这边又跳到那边，跳完那边又跳到那边，到底这段讲什么不知道。所以你能不能来帮我们这个哈，做一个总结性的啊，这个今天这个晚上给我们讲一讲。我说好啊好啊，我给你讲一讲。好，那我就跟他们有一个总结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真言到底在讲什么，真言的写作方式，或者他这个成书他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成为书信收集在圣经里。如果我们懂得了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再看真言书，我们就慢慢比较懂得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翻开真言书，先从第一章开始。我们先看第一章，第二章，你们有没有注意第一章的第一节的上边是什么？有题目吗？OK， 第二个题目在哪里 ？No， 题目在第几章第几节的上边？第八节的上边，对吧？完了以后呢，还有一个题目呢，二十节的上边，再有题目吗？有没有？第二章，再有题目吗？第三章，好，第四章有没有题目？第五章有没有题目？第六章有没有题目？快快翻哈！第七章有没有题目？第八章有没有题目？第九章有没有题目？有没有？第十章有没有题目？有。第十一章呢？啊啊！十二章呢？十三章呢？十四章呢？十五章呢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有没有你们读经时候没有我们看到这个问题，注意到这个问题？哎，没注意，这就是窍门啊！真的，这告你们点窍门。所以读经的时候，先要看题目，看了题目，你就先知道大概这一段讲什么。那麻烦大了，这一章后边从第十章开始没题目了。你有没有注意？啊，好，我们再来看。我们看真言书的从第二章开始，从第二章开始，你有没有注意中英对照的哈？我看那中英对照的，看中英对照的，看中英对照的时候，你就发现 在第几节的和第几节的中间有那个空格稍微大了一点点，在哪里？在哪一几章几节和几节之间？不对，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没有。不对，七八到八到九节的中间，看见了吗？那个空格稍微大了一点点，看见了吗？哎，这个是NIV 圣经编辑的过程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那第一节到第八节可能是讲一段讲个相类似的内容，那从第九节到后边到十五节是讲另外一段的内容，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是讲另外一段内容，所以他那个空格就是干这个用的，分不出大段，但是能分个小段。注意了吗？跟得上我吗？跟得上我吗？跟得上点头一下。跟得上哈。好，咱看第十章。第十章你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？啊，你再大点声说。每节都有空档，那表明什么？每节讲的都不一样。谢谢智慧。哎，从第十章以后每节讲的都不一样，并且每节如果你看英文的话都是什么？都是两句，都是两句，那个叫做平行句，两句。如果你仔细看那两句的内容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什么？一正一反，一反一正，就是正反正反的对比，对不对？并且好像呢每两句话中间有个空格，那就是说这两句话和这两句话下边两句话怎么样？没关系。哎，请问都没关系的东西放在一起了，那怎么写那个标题啊？明白了吗？所以箴言书可以说出两部分，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，这一部分呢可以说是收集的，是叫 long speech， 就是比较长的一些教导，比较长的一些教导，也就是说这一段是比较长的。但是第十章到三十一章大部分都是短的一些教导。请问这个箴言书谁写的？所罗门。好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，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。请问是不是所罗门坐在屋里挥起笔来就开始那儿写？那是怎么写的？好，那我问大家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箴言书的作者是所罗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对。那请问《论语》的作者是孔夫子，对吗？对不起啊，跳跃式的。哎，《论语》的作者是孔夫子吗？啊？啊？孔子执笔写的，大部分都是根本不是孔子执笔写的，对不对？是他的弟子，他在那说话怎么样？ 子曰，对不对？那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哈，就是子曰，哎，那就是老师说，对吧？那更，那就是说，这不是我写的，哎，但是我记下来的。子曰，那请问《箴言书》谁写的？真的吗？哎，这个就是一个，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哈。其实古代啊，不只是孔子写《论语》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其实，在这个啊希腊哲学里面，哲学家很多的哲学家都有同样的问题。哈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这些人，他们很多的那些书都不是他们自己写的。不过，他们在上课的时候，他们在那儿一讲论，底下在那个就专门有人那儿拼命那儿记，记完了以后就开始收集，收集了以后把它编辑成册。所以，那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如果要是所罗门自己那儿在这屋子里关起门来冥思苦想，他就不会从第十章以后写出来的东西互相之间没有关联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互相之间没有关联？它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它是一种的收集，他把他一些不同地方的讲论收集在一起，有的时候收集第一章到第九章，它是有成段落的收集，但是到后面的时候，他就这个收集就是一种跳跃式的收集，所以他这个题目讲完了就跳到另外一个，所以这个收集某种程度上有点杂乱无章。但是你也不能说错，为什么呢？智慧的人生不需要有什么长篇的大论，一句话就够了。好，一句话就够了。所以在第一章到第九章里边，主要的是一些比较长的教导，第十章到三十一章里边特别讲到一些教导、警戒，还有父母对儿女的一些劝告。在这里后边经常出现，箴言书里经常出现用拟人化的方式，智慧说，哎，智慧好像他是个人一样，他在那里讲话，既不是所罗门讲的，好像不是所罗门讲的，但是他用智慧说，用这种方式来讲出智慧的人生哲理。好，那这个里边呢特别有很多的警戒，尤其你看到所罗门他在这里讲论的时候经常说我儿啊，对吧，你要听你父亲的言语，母亲的训诫，对吧，经常是这么讲。那请问所罗门多老的时候开始写箴言还有传道书？多老？七十啊。所罗门活到七十岁了吗？因为他登基的时候才不到二十岁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登基了，做王四十年，才多大年纪？所以他讲那个我儿啊，请问多老可以称我儿啊？啊，啊，咱现在这么说吧，咱别那么说，咱说多老可以做主妇啊？五六十岁啊，那是现在。我现在别说做祖父了，父亲还没做完呢。等做祖父的时候都得七八十了。以古代什么时候？三十几岁太多了一点，咱们就稍微夸张一点。起码四十岁就可以了吧。哎，四十岁就可以做祖父了。以前的人活个五六十岁就已经不得了了，七十就古来稀了，不得有啊。那现在在座的都，我相信在座好几个七十的都在这儿，是不是有？ 对啊，八十的都有了。但是现在不能用现在的人眼光去想以前的事。以前的时候，所罗门往那儿一坐，摸着胡子说什么：“我儿啊，他多大年纪？没多大。”但是你不能够想，他那个时候四十岁已经算什么老人了，五十岁我年过，这个就不得了的一件事了。现在五十岁，好家伙了，正当年，对吧？还打篮球呢，还啊，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，你不能够用现在的概念去思想以前。所以所罗门那个时候，他在这里讲我儿啊，那不是他给他儿子讲，是讲给那些所有的年轻人，可能是学生，可能是年轻人，啊，可能是远方来听他说智慧言语的坐在下面的人。因为圣经里面特别有讲所罗门的智慧传遍天下，所有的人都来讲。有一个特别的人还在圣经里被记载，提了他的名字不止一次。谁？南方的女王叫什么名？是吧？他是黑人还是白人？哎，你去 Google 去 search 一下那个示巴女王的那个绘画啊，西方的所有的油画大部分都是白的，还是金发的啊，但是实际啊，那这个你们回去自己想了啊。嘿，真的，所罗门那个时候他在那里，他讲智慧的言语，很多人在下边听。你说所罗门多大年纪那时候啊？倚老卖老，哎，我想倚老卖老。到了四十岁就可以倚老卖老，为什么呢？他儿子都生出儿子来了，所以他孙子都有，他当祖父了，难道不可以吗？哎，他就在那说：“我儿啊，哎。”所以他在讲论一些的劝告，所以他在这里面就提到了很多。所以箴言书有长的，有短的，尤其短的，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研究里面特别给他个名字叫做平行句。那平行句呢，有同义平行，有反义平行。好，那就是上面一个正确的意思，下面一个错误的，好，反的，这个正反两方面的这种对比式的，强烈对比式的平行，这是非常强烈的。好，那讲到这里呢，我这个箴言书不可能再继续讲下去了。好，那我们下边还有别的，我们就来看一看箴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大家翻到了，请听我来读。箴言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，使愚人灵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，使人明白箴言和警谕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这七节可以说是整本箴言书一上来的一个序言。那这个序言里边，他把他写箴言书，或者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是编辑箴言书的这个目的给写出来了。为什么他要写箴言书？因为箴言书能够怎么样让人有智慧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哎，咱们用一个这个中英文咱合在一起来搞一搞哈。他说第二节，要使人晓得，使人，第三节使人，第四节使愚人，第五节使智慧人，第六节使人。哎，你有没有注意？咱们就先看中文，咱就看中文。使人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？ 让那个人。写作这个本书的目的就是，那这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讲的是什么？写作这本书的目的。所以箴言为什么要读？使人有智慧，使人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选择，这是他的目的。让人读完了以后知道怎样走人生的道路。这个我家里刚才讲了哈，我们家四个孩子，那四个孩子呢，这个在他们大概开始读圣经能够认字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家就有一个习惯啊，这个习惯呢就是每天晚上在床上睡觉之前读一章的圣经，读一章啊。那开始呢小孩那这个不太懂事，那字也没去认全乎，好，那我们读什么呢？啊，读历史书，读故事。哎，读故事好，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个一读故事小孩就是引人入胜，完了读完了一章以后说能不能继续读，为什么那故事没讲完，我说不，明天再读啊，读故事。后来他们大了以后呢，那我们就开始读别的书，读完了一些书以后，哎，这个月又不知道又要读哪一本了，好，那个读完了别的了，不知道读哪一本了，那我们就说这样，这个月正好有31天，那我们你知道没有，读应该读哪一章哪一卷书，为什么一天读一章啊？这个我们箴言书已经读过好几次了哈，就是正好不知道要下一章要下一本书要读哪一个啊，就读箴言啊，就是每一天读一章。那当然了，我不一定希望他们读完了以后就考试得100分啊，这个目的稍微有点变了，我是希望他们怎么样有智慧，希望他们能长大的以后能够有智慧去选择他们的人生道路。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永远跟着他们，但是他们如果有智神那里来的智慧，他们就可以选择人生的道路。箴言书的写作不光光是有这样的目的，他到第七节的时候给了一个 statement， 这个 statement 成为智慧教导的基石，也就是智慧书的基础主题都在这句话上。这句话里面不止在第七节出现，第九章第十节出现，第31章30节也出现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耶和华，我就在思想，为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？人都在寻找智慧，我想我刚才讲的你多多少少应该会同意，有的时候考试好的不代表他有智慧的能力去选择人生的道路，但是人总是在寻找智慧，好，寻找智慧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就是在这个屋子里转来转去转了半天，就发现找不着智慧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眼界就这么宽，就这么大，你眼界就这么大，你不可能，你那个智慧不可能出得了这个屋子，因为你没见过这个世界。好，所以智慧人呢都要怎么样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，对不对？不只要读书坐在屋里读，还要怎么样，哎，走出去接触社会。请问你接触了社会以后结果怎样？就哀叹呢，因为人生就是叹气嘛， 你看到这种苦难痛苦，你最后结论的就是哎呀，这人生真没意义啊！传道书里要讲的，那怎么办？智慧在哪里？所以我就开始思考智慧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怎么样得智慧。如果我天天跟你们活在一起，我跟你们差不多，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差别区别。除非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。那我跟你们站得一样高，我怎么能够比你们能够有智慧呢？不可能。哎，我要比你能够看得远一点，必须要怎么样，站得高一点。请问是我爬到山上就能比你有智慧吗？不行。除非我站得跟神一样高。那请注意啊，我不是那意思，要跟神比高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我如果我的那个思维能够跟神的标准接近的时候，我再看人生怎么样？哎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这么思考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为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当你敬畏他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在他那里，对不对？你的人就不是在世界上滚，你的心，你的人就开始怎么样？就开始靠近他。当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你的那个眼界，咱别说那高度了啊，你那个眼界怎么样？就高了。当你眼界高的时候，你再看人生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看明白了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你想有智慧吗？你先来敬畏他，先来敬拜他。当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。当你的眼光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再看人生，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东西终于明白了。这就是我对旧约智慧书的一些理解。那箴言书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不能再继续讲了。下面我再讲就是约伯记。智慧跟人生有很大的关系。那讲到人生就面对很多的挑战。人生不只是一帆风顺，那你说我选择一条好的人生路，是不是我这一生就一切顺利啊？那这个什么爱情小说和爱情电影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什么啊？当然了，有些悲剧就是哈、啊，就像那个什么梁山伯祝英台一样哈、啊。那要是喜剧呢？喜剧结尾怎么样？最后的结尾就是从此以后他们就幸福快乐的生活了，从此以后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请问人生是不是啊？这个大结局的时候哈、啊，大家就啊，你看终于结婚了哈、啊，那是不是这样？从此以后就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吗？哎，不一定的啊，不一定的。这个想当年我也年轻过哈、啊，这个年轻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也想着找个女朋友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？那个时候就完了，有一次碰到一个年纪比我长的弟兄结婚了啊，随便就跟他聊聊着聊着聊着聊着就开始聊这个事来了啊，他关心我说没有啊，那我说这个。就问我对婚姻这个不大懂啊，你觉得结婚好不好？他说怎么跟你讲呢，他说婚姻呐、啊，就好像一个金笼子，外边人呢看那个金笼子真漂亮就想进去，那进到里边的呢 又觉得限制太多，又想出来。他说婚姻就是这样。哎呦，我说我这你这么一讲完了，我敢结婚吗？我都不敢结婚了啊。他说你别，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但是经常会这样。结婚婚礼结束以后，不是从此就幸福快乐的过日子了，不是。因为面对很多人生的挑战。这个，请问在座的多少人是在教堂结婚的？不多呀。哎，咱们要不要在教堂里来搞一次那个啊？再接一次怎么样？那些没在教堂过的，咱走一次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这是我的一直的梦想，当牧师从来没搞过这个东西，我一直想推动这一下，咱们要不要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教堂婚礼，牧师在这里给他们证婚，要念一个誓词，对不对？那誓词大家应该都有点知道吧？什么？或富足，或贫穷，或健康，或疾病。最后还有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什么？啊？没有，直到死。啊？不是，不是。那句话很多华人不干，非得说把那句话去掉。完了我就说不可以。我告诉你，在教堂结婚那句话最重要。那句话没了，这个在教堂结婚就没有意义了。什么句话？没有了，那个不是。哎呀，这在教堂结过婚的，说说。没念过那句话。最后有一句话。啊？No, 不是不离不弃。啊？那是英文的，咱说用中文的。啊？中文是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。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。很多这个华人就说：“哎呦，不吉利啊！刚一结婚就讲死。”我说：“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东西是一个誓词，你结婚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着离婚。我跟他说，不要想着离婚，你动那个离婚的念头都是在犯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打破了这个誓言，因为在神的面前承认说，只有死才能够把我们分开。”哎，人生所以就是这两个人一结合，按道理是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吧？但是没办法，还分不开，天天要面对很多挑战。其实人生啊，有人说，其实人生的幸福的日子、快乐的日子占的比例怎么样？痛苦的日子很多，所以他为什么孩子一出生就什么？苦，因为他知道要面对的都是什么苦难。这就是约伯记为什么会进入圣经。约伯记很有意思，约伯这个人不是犹太人，到底是谁不知道，很奇怪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你从约伯记里边讲论的所有的东西，你都没有看到任何跟以色列人有关的什么献祭啦、祭司啦、圣殿啦，这一切的东西全都没有，全都没有。那约伯记到底是谁？约伯是谁？不知道。但是这个不妨碍约伯记被收录在圣经里。不但收录在圣经里，很多人还读它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生面对苦难， 人生面对苦难，苦难来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什么？不是这个痛苦在身上的那种的疼痛，而是怎么面对苦难。最困难的是怎么面对苦难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这个你去让小朋友去读约伯记，他读了半天都读不出个味道来。为什么有了点年纪的人在读约伯记就开始有味道？哎，我刚才就讲过哈，那我以前小的时候就读了半天，我再给你讲个小故事哈。这个我父亲曾经在我们小的时候带我们一次一个晚上查经，查了约伯记，从头查到尾。一个晚上从头查到尾，哎呦，查的我们晕头转向，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。完了呢，那个时候我妹妹在旁边坐着，最后呢，她那儿不断的讲，低着头那儿拼命讲，讲着讲着呢，我们就突然间发现有声音发出来了，打呼了，因为她年纪很小，她听不懂，她就趴在那桌子上就呼呼睡着了。约伯记很难懂，尤其对少年人。好，因为没有人生的经历，没有遇到过这种的痛苦，所以没有办法去理解。那后来我为什么开始愿意读约伯记？哎，面对一些人生的挑战，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读的时候，哎，有味道了，有味道了。人总是要面对苦难，请问苦难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自己找来的。真惨，牧师不可以生病，一生病就惨了，都是自己找来的。苦难怎么来的？罪带来的。耶稣走在圣殿的门口的时候，碰见了一个人，那个人门徒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是他的罪呢，还是他父母的罪？”苦难怎么来的？我呢，稍微总结一下，不一定完全的，有三样。第一，罪有应得。哎，那这是不是罪有应得？有这样的人，有些得艾滋病的，那他胡乱搞，他当然得艾滋病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听说什么就是他得艾滋病了，真是活该，对吧？罪有应得，这是谁让他胡乱搞的？不，这得艾滋病了，对吧？请问，是不是所有得艾滋病的都是罪有应得的？那还有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过帮助艾滋病人的护士或医生得，而他们还是好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殉教士，他们愿意帮助，他们把全部都奉献出来，完了最后还倒霉得艾滋病了，完了最后呢回到你这儿教堂来了，你说哎呦，怎么我们宣教士得艾滋病了？你会不会说他哎罪有应得？哎，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是被罪牵连，被罪牵连。好，人类的战争都是什么？都是罪，这真的。因为人类的战争最重要的就是抢，我没有你有，我就抢你的，你不给我我就打你，哎，这就是战争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打炮，一个炮弹打下来了， 是不是上帝就控制那个炮弹只落在罪人的那个屋子上把他炸死，完了那个基督徒那个义人就坐在屋里说没事不担心，炮弹就拐弯了，永远到不到我的头上，会不会？不会。所以呢，哎，那个炮弹砰的崩了也炸死了。那最后呢，我到天堂的时候我就得问呢，说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样？我们是被罪牵连的，对吧？因为这是罪恶的世界嘛。那罪恶的世界呢，虽然我们是好基督徒，我们是信靠主的，但是不代表那个罪的那个东西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这可不一定。所以有的时候，第三样，苦难有的时候不请自来的。什么原因？没有原因。为什么会来？不知道。约伯记里的约伯就是这第三种的苦难，没有原因。他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每一日献祭，他督促他的孩子敬畏神，结果他不但遇到苦难，这个苦难遇到的还邪门了，还特别奇怪，奇怪到什么程度？一日之间全都没有了。那这个苦难就太明显了，因为你要是说分好几年啊，今天少了一个那个，后来少了一个这个，你还说这没办法，世道变了哈、啊，这个哈、啊，或者是战争发展了，那我最后都没有了，那正常，非常正常。但不，他这是一日之间全部都没有。他一日之间全都没有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知道这个苦难不是偶然发生的，是有目的的，特别发生的，发生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他最后他碰到这个苦难的时候，他自己怎么讲？他讲了一句话，很著名的一句话：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他。这是他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他明白一个道理，神给我，有一天神取去，我说不出任何的话。他的信仰在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好的。约伯记最麻烦的就是到了这时候，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。很多人读约伯记到那个时候就看不大明白了，为什么？三个朋友讲的话，你去好好看，你只看三个朋友讲的话，不要看后边，只看他三个朋友讲的话，讲的全对。你有没有注意？全对啊，不是好像，是非常对。因为我们天天这么讲话，都就是我们就这么讲的啊，罪人一定要遭恶报，对吧？啊，赶快悔改吧！你看他怎么讲？你看这个，我给你随便念几个哈。他说：“你要虚心的受教啊，有罪的人一定要受惩罚，罪有应得，接受神的管教吧。”你知道吗？完了以后呢，还有说这个神是公义的，我知道神有主权在那边。这个。那约伯开始辩驳，一辩驳另外一个人说了，你讲太多了，你能比神吗？神查看人的罪，藏在深处的罪你不想搅出来，神知道，快快认罪悔改吧。哎，他讲的全部的这些他都是他三个朋友讲的，好，三个朋友讲的这个啊。后来呢，约伯再一次辩驳，自我辩驳，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说错了，你是谁？太自大了，没有义人呢，一个义人都没有。”哎，请问对不对？
对
啊，对呀，他讲的真对啊，没有一个义人，罪人遭报，罪有应得，罪人遭遇的就是这样。哎呦，就讲的，如果我当时在前边在旁边的时候，我都听的会怎么样？我都会同意他们讲的，这对呀，讲的真对呀。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些三个朋友呢，就在旁边讲的。请问， 这三个朋友讲来讲去都讨论到苦难是怎么来的。他讨论最重要的就是有因必有果，那今天你看到了果，我们反过来推，一定有什么？有因，那个因就是什么？罪，罪就有罪有应得。所以我们刚才说有三种苦难，对不对？那他呢，就只谈论一种，只谈论一种。但是约伯说 no， 约伯记里没有谈论第二种，没有谈论第二种。约伯记只谈论第三种，就是他自己。他说我是义人，那个意思不是说那个罗马书里说没有义人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好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他说的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没有错，今天我遭受的苦难跟我的过错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不承认这个苦难是因为我得罪了神需要认罪悔改，我只是接受这苦难，虽然我在苦难之中非常非常的痛苦。所以我以前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，我看前边呢就看不大懂，只看后边的时候就说啊，神最后在旋风中跟这个约伯出现，好，跟那几个人出现，就跟他们的三个朋友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赶紧去悔改，好，你们说的约伯都是错的，只有约伯说的是对的。那当然了，这么一说那就我们都知道他们三个都说错了，但是为什么说错就闹不明白。好，实际他在这里面讲到的这些问题，真正的问题就是约伯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懂得神的主权，他懂得敬畏神就是接受好的，也接受不好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尤其我们华人基督徒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在教会里传福音，跟大家这个讨论信仰，好，经常面对一个什么一个问题，你让我信耶稣，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好处？你给我讲一下。啊？有永生啊？虚的。要实在一点的。我们中国人不要虚的，要是有平安，真的吗？出门的时候绝不碰上警察。困难一求就全都解决，那我就信了。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传福音都会面对这个问题，完了结果怎么样呢？别人一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，你想一想，哎，不行啊，我得给他找点好处啊，就说你看这个啊，这个你看，我想当年我赶紧做见证啊，想当年你看我一信耶稣，完了立刻一祷告这个啊，工作签证也办下来了，但是工作也找到了哈，完最后找着老婆了，最后还有家了。你看我信耶稣多好。哦，是吗？哎，这个还可以考虑一下。嗯，有一天他就问了，哎，我怎么祷告了半天都没有你说的东西呢？明白了吗？今天我们华人面对的信耶稣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。我们都冲着这个利益的目的去的。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？得永生啊，真的吗？哎，我给你们讲过一个笑话吗？这个据说这个故事，想听故事啊，据说这个故事是那个台湾来的。据说哈，有一天有一个这个传道人去到山上的一个乡下去传福音，传福音呢，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到山下呢，山上那个村里边也没多少人，哈，那个也没有教会，他就租了一间房子， 租了一间房子呢，里外装修一下，完了呢，前边呢这个做聚会用，后边呢他就住在里边。完了呢，每天呢就发单张，发了单张以后呢，嘿，没人这个啊，根本就没有人这个信来信，很久好几个月也没人理。所以，但是到主日的时候呢，他不管怎样，还是按着这个习惯，就这个来开门准备来做主日，但是都没有人呢。但是这个主日呢到了以后，就觉得还是应该，啊，还是应该。所以呢，他就收拾好的东西，完了准备呢就是迎接人来，最后就把那个大门打开。大门一打开，一抬头，哎呦，吓坏了。为什么？几乎全村的人都站在外边。哇，他说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说我们要信耶稣。好，信耶稣，那请进啊，就全部都进来了。好，就像你们一样都做好了。牧师在上面唱诗、祷告，完了开始讲道。讲道完了以后呢，哎，讲完了以后，你们听的好不好？好，要不要信耶稣？要。全信耶稣，全部信耶稣。哇，这个心花怒放啊！哇，圣灵的工作哈、啊，那这个全部都信耶稣，全村都信耶稣了。那好，这个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啊，中午可以回家了。那全村的人都坐那儿不动。完了以后，他就说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这个大家不好意思说话，终于有一个人说：“牧师，我们的水牛呢？”他说：“水牛？教堂里没有水牛啊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那墙上写着呢。”他说：“什么意思啊？”哦，再一讲，讲说就听明白了。因为他装修这个房子的时候稍微修理一下以后呢，他就粉刷，他把剩下的油漆呢就在那个外边的墙上写了一行标语，叫做信耶稣得永生。好不好，昨天晚上下雨，把永字的上面那一点儿给洗掉，给冲掉了，把那个生的下边那一横也给冲掉了。结果早晨起来，消息传开，信耶稣得。哎，这是个笑话，但是这是我们华人信徒心底里很大的问题。真的，当然，你说是不是信人家要进到教堂来都说啊、哦、不可以得水牛哈，我们这儿没有水牛，你一下把人给顶出去，这个不能算是错哈。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没有错。我在教会里听过很多不同的目的，有人说想当年我进来这个教堂是为找女朋友的，因为别人告诉我教堂女孩比较好，所以我就跑到教堂来了。啊，找了女朋友，最后没这个，最后当然也找到了，也结婚了。但是他说，后来久了以后，我才发现，不只是找女朋友，还真找到了神。哎，这个也挺好。啊，有人还跑来做生意的，他说华人社会教堂啊，华人多啊，做生意比较容易。啊，真的，各种各样的目的，有人找工作的啊，有人没地方住的。我在教堂里还碰见一次，晚上没这个聚会结束了以后，在门口碰见了一个说，他说我没地方住。能不能住你教堂里？我说不可以，那教堂这个是不可以住人的，是违法的。哦，我说实在不行呢，我就给你出钱上你上旅馆，你去住一晚上。啊，真的，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教堂，没有错。但是，当我们真正信主以后，我们的信仰不能永远停留在那里，我们的信仰应该再前一进一步。约伯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有一天收取的也是他。那有一天收取你生命，或者是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，你愿意吗？ 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。今天你能坐在这里，你就是这个健康状况良好，所以我比较敢讲这种话。在教会里面，我就发现有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基督徒老的时候不想死，哎，对啊，对不起哈，可能会得罪人的哈。这个我讲完，有一次我讲过一遍了以后，那个人下来，有人就很不高兴，就跟别人说：“这个牧师怎么意思啊？不想让我们活是怎么着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我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怎么面对死亡？真的，我们的生命有一天要被神取去，你愿意吗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他，当然收取了，你愿意吗？他不好意思啊，不是你们教会的。我有一次去的一个人家，他老人家都80多岁了，得病了，那我就赶紧去看他。看他的时候，然后他说：“牧师，为我祷告，我不怕，我要跟病魔继续做斗争。”哇，我就想。80多了还做斗争啊，真的，这哎，你再做斗争，这医生也不让你做呀，因为这年纪这么大了，他不会让你弄的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不想死。有一个牧师，他经常出去传道，一出去传道几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的，以前的时候交通也不方便，通讯也不方便。这一次他出去了，出去了以后他回来的前几天，他的唯一的儿子在家里生重病，以前重病就是看着他死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可能过一段时间慢慢发烧就好了，也可能就怎么样就死了。那师母在家里用一些简单的办法，最后弄了半天还是不好啊，周围找的一些医生也不管用，最后死了。那师母在家里说：“我这玩意儿怎么交代啊？啊，牧师出去的时候好好的，完了回来的时候孩子死了。哎呀，这太难交代了。”完了以后他没办法，他就把孩子放在卧室里等着牧师回来。晚上牧师回来了，他就跟牧师坐在桌上跟他吃晚饭，吃完晚饭就问牧师一句话：“牧师啊，请问你原来经常讲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他。那有一天，神把你最宝贵的东西收取，你愿意吗？”那牧师当然说：“当然了，我既然讲这话，我就做好了准备啊，我就愿意啊。”他说：“好，昨天神把你唯一的儿子取去了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他。”约伯这句话代表他的信心，或好或坏，我都是主的人，或平安或苦难，我都愿意顺服，直到有一天可能我自己也要面对生死的抉择，我还是要敬拜他。 这是约伯记里面所讲的。当然了，你看到最后约伯记，很多人特别爱看最后，最后怎么了？啊？加倍。那你等有一天被神取去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说没事儿，主啊，你把这个取去，完了再加倍给我。约伯的女儿，三个女儿是不是？那三个女儿是什么？极为漂亮。哎呦，这玩意儿这样的话有点不太好。那漂亮还是上帝所赐的啊？那我们这不漂亮的那叫真糟糕哈。啊，这。哎，你不要看那一段，那一段是表明神并没有离弃他。就像我们是有一天我们要死呢，神不离弃我们，神有最好的东西为我们存留在天上，那是最好的。有一首诗歌唱得很好，神把最好的给我们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那都已经是最好的了，那是这些东西就没了就没了，包括我们自己死了就死了，怕什么？那真的，人生早晚有一死，不过早一点晚一点罢了，怕什么？没有什么。最重要的，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活在神的面前？当我们有信心，那才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那种的平安是在活在神里面的平安，坦然面对死亡，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但是这是一种信心的操练。约伯记不光光是苦难，更是讲的是信心。这种的信心从他一开始所面对，到他跟他的朋友们在用理论上辩论，一直到最后，他最后跟神说：“我在苦难之中亲眼见到了你。”这才是真正约伯记里面所讲的。好，约伯记讲完了，讲得很快啊。那我们还有一卷，这个。智慧书，这是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智慧书。圣经里最重要的一卷的智慧书就是传道书。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够讲一点点，明天我们再正式开始。好，我们早晨几点钟？九点钟是吧？哎，九点钟开始。好，明天中午我们在这儿有饭吃，教会有饭啊。教会有饭，大家就比较容易来。好，那讲到下午几点？三点是吗？三点，所以九点到三点，九点到三点，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到十一章。好，那速度也很快，但是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到底传道书在讲什么？传道书有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，很多人看了半天闹不清，那个写传道书的人到底是写正面的话呢，还是写负面的话？写正着说呢，还是反着说？是正着看呢，还是反着看？哎，这是传道书最麻烦的一件事。有一个人，有一次我去到一个查经班里边，那查经班里边的时候呢，那个什么，他们也在查传道书，啊，查传道书的时候呢，这个。查那一章，那我也就是坐在旁边听，哈啊，有一个弟兄在那儿带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是每一节都啊讲的非常细致，讲的非常细致的时候，他最后有一句话，他说那个，既然这样，那不如什么吃喝快乐吧。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始说了，他说你看，圣经让我们吃喝。所以呢，吃喝快乐没错，吃吧喝吧，反正我们又是中国人，一会儿聚会结束了以后，我还特别准备更多的好吃的，咱们就吃吧喝吧。哎，所以他讲完了以后呢，当然了，看我牧师在这儿，牧师你来分享几句。哎呀，我这弄得我很糟糕，不真不好意思啊。这个，我说 传道书在这里讲的是劝我们吃喝吗？啊，劝我们吃啊喝，是那个意思吗？你看，那到底讲什么？所以传道书很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因为他讲了很多东西是一种非常的 negative 的，他到底讲什么？另外有一个查经班也查传道书，查传道书他们每一次查一章，查完了一章以后啊，一节一节一节讲到后来，有人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看我们换一卷书好不好？”他说什么意思？他说这个传道书查到后来的时候，我都心里有一种的感动，就是回家的时候找一根绳子。为什么非常痛苦？对不对？虚空。还有什么？那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最后还是虚空。哎呦，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到底传道书在讲什么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一卷书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圣经，研究圣经，尤其查经班，落入了一个危险的这个习惯里边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手里有个放大镜，看到前面一片绿以后就开始往前看，不断的往前看，不断的往前看，看看看，最后看清楚了是什么？一个树叶。完了呢，看着那个树叶呢，就开始那会儿就那儿看，拼命看，拼命看呢，看看看看看，哎，看完了以后我们说什么？懂了，因为我都看清楚了。但是问题就出来了，这是树吗？这不是树啊，这是一片树叶，它不代表树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用放大镜进去看，有的时候要怎么样，退后一点，左看看右看看，上看看下看看。当这样看的时候，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就开始明白。所以我给你们再讲一个窍门哈，查经之前，起码你带查经的那个人先看一本，就是这个什么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还是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， 就是那种叫做什么圣经纵览那种概论式的那种的书。好，我非常的这个 recommend， 就是特别跟大家这个建议。查经之前，查这一卷书之前，先把那个看了，看了以后对你的这个整卷书有一个大概的认识，大概的认识的时候，你查之前先跟弟兄姐妹们用一个晚上时间查一查这卷书在讲什么，这卷书在讲什么。有一次我到一个查经班里边，也是这个问题，他们查什么呢？不是查传道书了，查罗马书。他说牧师，请你来给我们指导指导。我说怎么指导啊？他说我们这个团契的人呢，非常认真。我们查经在一起查经已经几十年了啊，都是老人家哈。我说那个非常认真到什么程度啊？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为讨论一句话，我们说不要进度，我们就查这一句话就讨论起来，一个晚上讨论不完，下礼拜再继续讨论。我说哇，罗马书要查的多久啊？他说不要紧，我们就这么继续查下去，所以我们认真。我说认真是好，但是为一句话，你又不是圣经学者，你在那讨论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你讨论的你很多东西你并不是非常的明白。啊，我就是拿着那个字面哈，你讲讲，我讲讲，你讲讲你的感受，我讲讲我的感受，很多时候讲的那个感受都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。后来呢，那让我去的时候呢，我就说这样吧，我这一次呢，我就给你们带一个概论。我说，哎，咱们看看罗马书到底讲什么？前四章讲什么？ 后四章讲什么？前八章讲什么？到十二章讲什么？十二章到十六章再讲什么？嘿，我就说、这么一讲，哇，那帮人就突然间说，哎呦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啊，知道了。其实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讨论那个树叶到底是什么形状的，忘记了。哎，罗马书保罗在讲什么？有时候把他整个的那个真正大的那个框架给忘记了。传道书同样有这个问题。传道书到底讲什么？很多人上来一看，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还是虚空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啊，就是犯了一个毛病。当时翻译的时候，这个字呢，因为在这个中文里边呢，很难找到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概念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时圣经的翻译者就借用佛教里边的概念，虚空，就把它放过来了。结果我们华人读的时候，哈，一上来读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还是虚空，最后我们的概念是什么概念？佛教的概念，不是圣经的概念，不是。我们一上来我们就去背那个东西，因为那个概念就早在那儿有，我们中国人从小就懂得那个东西。虽然我不是佛教徒，但是我多多少少我也懂一点。孙悟空为什么叫悟空？因为他悟出来的那个空，空叫什么不懂，但是能够悟出来就是叫悟空，对不对？那个空就是那个空，到底是什么空不知道，反正不管怎么着能悟出来就行。哎，所以这个我们有那个概念，所以我们一读那个虚空的时候，我们先想到的是佛教的概念。但是基督教里边这个圣经里讲那个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万事皆空的啊，四大皆空的那个空，不是那个。他讲到的是人生的意义。他其实这个你去看现在新的 NIV 的翻译，他就把那个原来的什么 vanity 啊什么改了。有的人就开始用 meaningless 就是没有意思啊，没有意思，这个比较更简洁一点，别那么太过学术，弄得学术完了以后还得要从别的宗教里边来借这个名词，一借名词弄得反而更不明白。嘿，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虚空是什么？虚空就是没有意义，人生追求没有任何的意义。这就是传道书里面所讲到的。但是传道书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？所以后来我在查经班就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查每一章的时候，查到最后绝对不可以停留在这一章，因为你在这一章讲到最后讲完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你查经班的人所有回家都干什么去了？今天晚上咱别哈，今天晚上回家把传道书好好读一遍啊，咱们好好读一遍。哎，不是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这么样子继续讲下去，让人家根本就没有办法来那个明白你到底要讲的这个目的。传道者写这个目的的时候，不是为这个目的的。传道者写传道书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所以教你们个窍门，有每一次每一章讲完了的时候，你说我们对人生的思考不能停留在这边，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应该想到哪里？最后两句，十二章最后两句，人生既然都是没有意义，那就应该怎么办？只有一样有意义的事，是什么？ 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这是传道书写作的目的。所以简单来说，每一章你查完了，哎，查到最后你就讲这句话，他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人生的意义是在那里。你要是在人生在社会上的里边追求，永远是没有意义的，只有来到神的面前。哎，这一讲大家回家了以后还继续要找东西吗？不会再找了。哎，突然间觉得人生其实有意义，因为我们活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是有意义的。基督徒不应该是愁苦的，基督徒可能遇到苦难，但是不应该在苦难之中讲我苦啊我苦啊，不应该。如果你天天这么讲，你应该问问你的信仰到底对不对。基督徒应该有一种心底里的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敬畏神不是那种我们只来到天他的面前就在那鞠躬磕头那种敬畏，不是。敬畏神是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跟他住在一起。当我们愿意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任何的东西来到他的面前你都忘记了，苦难忘记了，痛苦忘记了，死亡也忘记了。因为你忘记了看到永生的神，你就变得喜乐了。这就是敬畏神最终的目的。时间已经过了，我们不能再讲了。预知后事如何，好，咱们明天见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把智慧的话语借着人赐下，让我们知道怎样选择人生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是愚拙的，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有那从天来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站得高看得远，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。主啊，就求你帮助，求你也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真的在你里面有一个喜乐的人生，让我们用信心跟随你的时候是充满欢喜和快乐。把我们的家和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带领。谢谢主，谢谢主也带领我们明天在这边一起来思考传道书的，求你特别帮助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